正说话，忽一阵风吹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问：“是谁家娶亲呢？这里临街道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哪里听得见，这是咱们的那十几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贾母便笑道：“即使他们演，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他们也逛一逛，咱们可又乐了。”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坠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得近。”众人都说那里好。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吧，她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正经坐一会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哪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妈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贾母笑道：“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在说话的时候啊，能听到敲鼓和奏乐的声音。贾母就说啊，这里临街倒是真近啊，居然谁家娶亲敲鼓奏乐我们都能听得到。王夫人就说啊，这肯定不是街上的声音了，街上的声音我们听不到的，毕竟是深宅大院嘛，是他们家的那十几个女孩子呀在演习吹打呢。不就是元春省亲的时候花钱买来的那个十二个戏子吗？之前已经出场过的一些这个灵官啊，他们这类的人，然后正在练戏呢。那贾母啊就叫他们进来练，既然练嘛，就练给他们看看。然后贾母还很有情调的说啊，要排在这个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可以借着水声听。我们好像在电视也常常看到过吧，在水上的亭子上面唱戏，然后呢既有这个鼓乐之声呢，又有唱戏的歌声，还有水声，就是和自然风光，在自然风光之中唱戏啊，更加的享受。然后让他们，贾母就说啊，在坠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视野又开阔吧，又很可以临得近的听。然后贾母还说呀，这些姊妹啊不大喜欢别人坐，怕脏了屋子，然后说像我们这些老太太啊，不要在他们这里坐，然后打扰他们。其实贾母是开玩笑的，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女孩子们，虽然贾宝玉可能还真的觉得，当然她自己的祖母不会觉得，贾宝玉可能真的觉得刘姥姥这样的人在她的房间是脏了她的屋子呢，但她们不可能说出来的。然后探春就赶快说啊，平常求着你们坐还不能呢，怎么能说我怕你们脏了屋子不喜欢你们来坐呢？贾母啊就继续跟她开玩笑说，这个三丫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两个玉儿不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吗？说我们吃醉了偏去他们屋里，就是开玩笑了。说着众人都笑了，一齐出来，走不多远已到了杏叶渚。那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把两只唐木舫撑来，众人扶了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姥姥、鸳鸯、玉串上了这一只，落后李纨也跟上去，凤姐儿也上去立在船头上，也要撑船。贾母在舱内道：“这不是玩的，虽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给我进来。”凤姐儿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说着便一篙点开，到了池当中，船小人多，凤姐只觉乱晃，忙把篙子递与嫁娘，方蹲下了。然后迎春姊妹等并宝玉上了那只，随后跟来，其余老妈妈散众丫鬟俱沿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天天逛，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功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说着已到了花絮的罗岗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林，更助秋晴。这里啊他们就要坐船去这个坠锦阁那里听戏了。 然后呢有两条船，一条船上呢是坐着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姥姥、鸳鸯、玉串，就是伺候他们的丫头，还有李纨、凤姐儿也跟上去了。这艘船啊，我们暂时把它称为已婚已育组，因为这里都是一些这个贾府的媳妇儿辈的，或者是长辈这一类的，还有这些服侍的丫鬟嘛。在这个已婚已育组的船上呢，贾母这个王熙凤啊就想要撑船玩，贾母就在那里劝她说，虽然啊不是河，但这个水也挺深的，赶快进来。但是凤姐贪玩，她毕竟也是一个20岁的女孩，就说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其实凤姐不仅贪玩啊，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凤姐是一个很喜欢做主，很喜欢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即使是坐船啊她都愿意自己去撑，对吧。然后呢她又一高，就是这个船桨啊把它点开，到了池当中呢，我们划过船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划船的时候一般都是坐在船里的，即使是坐在船里啊，你这个桨左右一划的时候都觉得晃，更何况是站在船上呢，就很难维持平衡了。然后呢凤姐觉得乱晃，就赶快把这个篙子啊递给嫁娘，专门职业划船的这个人，然后她就蹲下了。另外一只船呢，我们就把它姑且称之为文艺青年组，因为上面啊就是海棠诗社的这些人，迎春姊妹啊还有宝玉，然后当然肯定还是有这个宝钗和黛玉了，肯定还有史湘云了，然后还有一些老妈妈和丫鬟。贾宝玉啊，因为现在已经是秋天转到冬天的时候了嘛，他们已经在讨论初雪的问题了。贾宝玉就说，这些破荷叶真可恨，夏天的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开得非常繁盛，荷叶也非常的茂密，当然非常的好看，绿油油的，对吧。但是到晚秋的时候呢，荷叶啊就已经变成一种阻碍了，就是枯，这肯定是枯黄的，或者是已经干瘪的，垂下来不好看。贾宝玉就说，怎么还不叫人把这些荷叶来拔走呢？宝钗就说啊，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这个大观园啊每一年到头都那么热闹，不时就有人来逛，天天逛，哪有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功夫呢，没有时间，没有人有时间收拾。但是林黛玉这里呢有另一个角度，她说啊，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李义山是谁呢？其实就是晚唐的诗人李商隐啊。说到李商隐，我们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了，他在晚唐啊和这个杜牧并称小李杜，就是因为大李杜是李白和杜甫嘛，小李杜就是李商隐和杜牧了。他的作品也非常的高产啊，非常有名的一句就是一首诗，就是我们在我的学生年代，文艺青年都特别喜欢的这一首，就是叫《景色》。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啊，也是中学时期是要求背诵的诗，但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背诵起来并不觉得有负担，好像很容易就能让人记得住，而且每一字每一句啊都还蛮有这个李白的这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林黛玉说啊，我不喜欢李商隐的诗，其实他说这话倒是挺奇怪的，因为李商隐的诗很多风格都跟《红楼梦》的风格很接近，不知道为什么林黛玉这里却说不喜欢他的诗。但他只喜欢哪一句呢？留得残荷听雨声。仔细品一品这句啊，真的好像还蛮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原诗是怎么说的。这首诗啊叫《宿洛氏亭寄怀崔庸崔衮》。竹屋无尘水蓝清，相思迢递隔重尘。秋莺不散双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阴霾啊一直笼罩着，迟迟不散掉，晚来啊到处就是双飞，都到处都有这个隔夜的霜，在这个秋日的黄昏里面，然后水里的荷叶呢都已经凋残了，就留着几片枯叶啊用来供人聆听这个雨珠滴响的声音。因为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打在地上有声音，打在水面上有声音，但是这里说什么声音呢？打在那些已经残枯破败的荷叶和荷花上面，应该花已经没有了，应该就是残枯破败的荷叶上面也有那种比较特别的这个雨落下来的声音。所以啊说这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啊，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了。你想着这个雨滴轻轻的拍打在这个枯荷叶上的意境，是不是更有一种这个凄凉悲怆的感觉。 这里林黛玉就说啊，最喜欢这句留得残荷听雨声了，因为贾宝玉说要把残荷拔掉嘛，然后林黛玉就说偏生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那雨声不就也听不到了吗？然后贾宝玉就说啊，果然是一个好句子，以后啊我们也不要叫人拔了。你看林妹妹说什么，贾宝玉就立马这个举双手双脚拥护。然后呢就到了花絮的罗岗之下，那样晚秋的情景啊，在那里就更加明显了，觉得阴森透骨，一切都是有衰败之感啊。两滩上还有衰草残林，已经枯萎的草啊和残留的这个菱角更助秋情，更让人感觉到秋天的这个寂寥之感。其实我们说留得残荷听雨声，大观园啊还有贾府啊也像一朵残荷一样，就是繁华之间啊之中透着腐烂，然后这个富贵之中呢又透着一种疲惫。残荷啊没有人收拾，就在这个因为大观园一整年都不得闲嘛，就好像贾府或者贾府里面各种人个人的命运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啊转眼成空，也很快的就凋零了。贾母因见岸上的青煞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恒芜院，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即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气全无，岸上只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轻纱帐幔，轻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撑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气。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她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她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儿，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肃静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她们姊妹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闲心了，她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她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保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梯级两件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惊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轻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瓶，还有个墨烟洞石鼎，这三样摆在这岸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哪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进来至坠井阁下，文官等上来请过安，因问演习何曲。贾母道，只拣你们生的演习几套吧。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下了船啊，接下来的这个前往坠井阁之前还有一个旅游景点，就是薛宝钗的房间，薛宝钗的这个恒芜院。贾母看到这个屋子啊，就问是不是薛姑娘的，众人说是，贾母啊就决定下去啊巡查巡查，这个探视一番。进了恒芜院啊，才还记得在贾政带贾宝玉一日游的时候，那个大观园里面，恒芜院里面是有很多奇花异草的，这里啊异香扑鼻，这些奇草仙藤啊愈冷愈苍翠。你看又冷又苍翠，是不是跟薛宝钗的性子一样，她的性子其实是外热内冷的，她吃个 丹药都要叫冷香丸，因为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很热情，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金钏死的时候，他又表现得非常冷酷。然后呢，进了房屋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薛宝钗这个人是什么性格呢？我们现在都要说啊，都说断舍离，然后生活要有这个极简主义。薛宝钗啊，就是300年前的这个极简主义者。他，你看这个，作为皇商的家的这个嫡女啊，房子里面想要什么样的珠宝没有呢？但是呢，她房子像雪洞一般，因为白白的嘛，因为墙都是白的嘛，就像一个洞一样，一色玩气全无，什么摆设都没有。你看去了探春的房间，还是去林黛玉的房间，虽然他们的房间的风格各个不一样吧，但是都着重写了桌上放了什么东西啊，案几是什么样子的，纱帘是什么样的。但是到了薛宝钗这里呢，一色玩气全无，只有一个土定瓶，肯定也是一个很朴实的花瓶，然后供着数枝菊花，还有两部书。你看林黛玉爱看书，探春爱看书，家里都摆满了书，但是薛宝钗爱看书呢，她只放了两部书，茶帘和茶杯而已。这个帘子啊不太常见，上面是一个大小的大，下面是一个区间的区，其实就是一种容器啊，一种有点像箱子一样的圆形啊，然后有盖子，可能就是用来放茶叶的。那茶帘和茶杯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嘛，尤其是大户人家，他们都不太喝水的嘛，都是拿茶，漱口都是用茶的，对吧？所以薛宝钗的房间里除了必需品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连床上啊也只吊着轻纱帐幔，也没有什么彩色的东西。侵入啊，连这个床单被套啊都非常的朴素。贾母啊就叹说，这个孩子太老实了，你要是没有陈设没东西放，贾母不知道薛宝钗是极简主义嘛，她以为她没东西放，说你怎么不跟你姨娘要一些呢，跟王夫人要啊，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你们的东西啊自然在家里没带来，因为薛宝钗他们是何家搬过来投奔贾家的嘛，然后说肯定是东西没带。说着呢，就让鸳鸯去取一些古董，还跟王熙凤说，觉得王熙凤做事做得不周到，说你不送些玩器来给你妹妹，这么小气呢。王夫人和凤姐呢，因为之前说问你姨娘要嘛，又说王熙凤没给，所以他们都说啊，是她自己不要的，我们送来的呀，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说啊，她在家里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其实前面也看到了，在薛宝钗讲冷香丸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个周瑜家去找她，她在家里面穿着什么的就非常朴素，然后让她去送宫花啊，然后这个薛姨妈不就说嘛，我们家姑娘不爱带这些东西，这么精致的东西啊，她宁愿每个人送两个，她不愿意自己带。贾母这个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首先她是跟心疼薛宝钗，觉得这样不好，这样苦了她。第二呢，他其实也有点教育了薛宝钗，觉得薛宝钗这样做啊是不对的，不能因为自己是极简主义就由着心的什么都不放。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你要是来了一个亲戚，看着不像样啊，因为你并不是只代表你自己，你还代表你们薛家，现在你在贾家也代表着贾家，所以有亲戚看到你房间里什么都没有，那可能会低看薛家或者低看贾家一眼，这样不好。第二呢，你们年轻的姑娘房子里这么素净也忌讳，为什么呢？你们年轻的姑娘放的这么素净，好像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人死了才会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你们这么年轻就这么素净啊，那我们这些老婆子就应该住马圈去了，因为一般年纪大了越大这个需求越少嘛，你们年轻的人怎么什么都不放，那我们老的人应该怎么自处呢？其实贾母这话说起来其实是挺重的，我们能看得出来贾母对林黛玉的态度和对薛宝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在关心之中呢确实是带着一些苛责的。然后又说啊，我们看书上戏上说的那些小姐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这个他们说的书上和戏上的小姐们的绣房这么精致，你们虽然不能比那些小姐，但也不能很离了格，你们毕竟也是贾史王薛，也是大家族嘛，也不能太出格，素净成这种样子，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呢？如果你真的很爱素净的话，少几样是可以的。然后呢就说你们啊，我之前是最会收拾屋子的，他说这个收拾啊不是说打扫干净啊，是说最会装饰自己的房间的，现在老了呢没有这个闲心了，说你们姊妹们还是学着一些好，如果你们怕俗气的话，有好东西也摆坏了，就是如果装饰的风格不对的话，放个好看的这个精致的东西也是会显得俗气的，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我替你收拾，这个贾母说我来替你做个主，一定又大方又素净。然后就叫鸳鸯啊拿了他梯级的两件很珍贵的东西，什么呢，连宝玉都没见过的东西， 一个呢是石头盆景，一个是个沙桌瓶，两样装饰，还有一个墨烟洞石鼎。鼎就是我们知道是插香点香的这个东西，这个三样啊摆在案上就够了。说因为薛宝钗喜欢素净嘛，就不要摆过多的东西，摆这个三样东西，再把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过来，把帐子也换了。这个薛宝钗本身的帐子是就是轻纱幔帐，普通人家的，现在贾母要换成啊上面有水墨字画的白帐子。然后鸳鸯就答应着笑着说，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哪个箱子里，还要再慢慢找，明儿再拿去也罢了。其实这句话我们想一想，想一想看也是挺有深意的。我之前好像也提过吧，从贾府啊，从《红楼梦》的开篇开始一直到现在，常常有这样不经意的情节，一个人要点什么，然后一个丫鬟就笑着说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现在找也找不到了，就经常出现这种情节。这种情节安排起来有点莫名其妙，觉得为什么要在这里突然加上这样一句呢？但是你后面看看，他其实是对贾府的这个对贾府衰败的描写有完全的助攻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名贵的东西，别人手口中的好东西在哪里，有可能呢被下人偷去拿出去卖了，有可能像被王熙凤这样的人典当出去，然后拿钱放高利贷再把它赎回来这样子。所以能感觉到这个繁华之中总有这么一丝一毫可疑的感觉，时不时的就有一个丫鬟说，笑着说啊，这个也不知道放哪儿了，那个东西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就是所以这个《红楼梦》的衰败啊，不是一天就让我们觉得很突兀的让好像贾府突然之间就垮了，而是曹雪芹在不同的小地方给我们一点一点的线索，让我们最后觉得呀，贾府的衰败是很合理的，因为是一个累积起来的量变引起的质变。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坠锦阁，文官就是这个女孩中间的一个就问演习什么，贾母说啊，演你们深的演习几套吧，就是不要练习你们很熟练的，就练你们不熟的吧。然后文官他们呢就去藕香榭演习了。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缨绒垫，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攒盒，一个上面空设着预备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赞自珍壶，一个石井发廊杯。贾家看戏啊，我们又要来看一次我们比较熟悉的关于座位排序的这个礼仪了。这里呢，凤姐让人摆设整齐，左右有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缨绒垫。垫我们已经之前说过了，红藕香残玉垫秋，垫就是席子，绒啊就是有芙蓉图案的这个席子，缨呢其实就是纱帐，肯定这个锦啊也就是花团锦簇绣着花的这个纱帐和铺着有芙蓉花样子的席子，也搞得很这个榻上也铺设得很华丽的样子。每一榻前面呢都有一张雕漆几，茶几上面是雕漆的，应该也是黑漆的茶几。这个花样啊有各种各样，海棠啊、梅花、荷花、荷花、葵花，也有方的也有圆的。然后呢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攒盒，就其实就是采纳了贾宝玉之前说的那个意见，说不要太拘礼嘛，每个人面前放上一个攒盒石井，这个放上一个石井盒像自助餐一样，每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放上大家喜欢的东西。所以一个上面空设着预备放人所喜欢的食物，然后呢根据座位的排次啊，上面二榻四几，两张榻四张茶几，榻就是一个座位啊，是贾母和薛姨妈的。因为贾母是贾府这个绝对的至高无上，薛姨妈跟贾母虽然不能算是平辈啊，因为薛宝钗跟贾宝玉他们是一辈的嘛，那薛姨妈跟贾母中间隔着一辈，但她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所以跟贾母一样是二榻四几。然后下面呢是一椅两几， 一张椅子两张茶几是王夫人的，因为王夫人就是这个贾母和薛姨妈接下来的第三重要的嘛。余者呢都是一椅一几，其他人都是一张椅子一张几。东边是刘姥姥，贾母愿意和刘姥姥挨得近，再加上刘姥姥也是客人，刘姥姥之下呢便是王夫人。虽然王夫人是坐在刘姥姥之下，但是她是有一椅两几的，之前说过。然后西边呢是史湘云，因为史湘云也是客人嘛。第二是宝钗，第三是黛玉，因为宝钗也是客人，但是宝钗比黛玉呢年纪要大一些，所以她要坐第二。第三呢是黛玉，第四啊就是银探惜，这样挨次坐了，然后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两个人的茶几呢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就是李纨和凤姐坐的地方啊，可能是隔着这个栏杆和纱帐的。然后面前的攒和式样呢亦随几只式样，就跟着茶几的式样啊是配套的。然后每人面前有乌银杨赞自珍壶，这个之前说过，就是小小酒壶，还有一个石井发廊杯，可以每个人啊都可以自斟自饮的。大家就是要排排坐吃果子顺便看戏了。好，这一段就先读到这里。